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许荣生牧师。经文的出处在约书亚记九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正道的主题是抉择。我们把时间交给许荣生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那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然后经历了两场战役的胜利，在耶利哥城跟爱城的战役上，他们执行了上帝的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不但行了割礼，他们也守了逾越节。在基甲那个地方，在耶利哥城的对面，他们居然在那里，在强敌环视的迦南地，他们刚强壮胆的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并且执行上帝透过摩西给他们的吩咐，他们进行了上帝对迦南地的审判。在耶利哥城，在爱城，他们都得到了胜利，并且让这两城的所有的这些百姓、君王、权贵全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九章到十二章，九章到十二章仍然是有一堆的战事，这仍然是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要执行对迦南地的审判，这是上帝的圣战。但是在这几章里面，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反应。在面对这个迦南地的这些诸王，在面对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把两个城的人全部都杀光了，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跟行动。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我想父亲在家里面是头，所以也要做许多不同的决定。而我们在年底可能就要搬入新堂了，我们在整个空间的改变之下，许多的带领者，不论是你是团契的小组长，不论是你是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都要做许多的决定。其实有很多决定都是很难做的，就像虽然不是像他们迦南诸王他们是生命攸关的决定，但是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在家里面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在教会里头关乎到我们弟兄姐妹，他们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实做决定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几段经文看到迦南诸王还有即便四个城的这些百姓们，他们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跟行动。好，我们先来读这段九章到十二章的经文，里面我选了几段，分别是九章的一到六节、十四节、十五节，还有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几段经文，请。约旦河注视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裹在驴上，他的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同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都被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愿你早晨从你宝贵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真知道在面对许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主，我们心里有你，知道如何来跟随你，来遵行你的旨意。愿你赐恩在今天早晨我们一同聆听你的话语的当中，你开启我们的心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其实在刚刚我们读到的九章一开始的经文，你如果注意到，就会发现在那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听见，然后之后又看到基遍城的居民也听见了很多的事情。其实听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保守的估计都超过600次以上。其实听见在圣经里面是引发一些事件很重要的一个起头。在我们前面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二章的时候，当探子到耶利哥城里面喇合说他们听见了神如何对待以色列民出埃及，甚至在约旦河东让他们击败了两个王西宏和何噩。而喇合也说，其实在这些事件里面，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了，都害怕了。喇合说他听见这些事情，知道神已经把迦南地都赐给以色列人了，因此喇合选择了帮助约书亚，帮助这两位探子。接着在五章我们也看到经文说，迦南的诸王和约旦河西的王和这个海岸边的诸王，其实这是比较指的是在迦南地南地的诸王，他们也听见了这个约书亚领着以色列民已经过了约旦河。这个过约旦河不是寻常的渡河，乃是神使约旦河的河水干了，他们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经文也告诉我们，南地的居民诸王因此丧胆。这是在我们九章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听见。今天我们在一开始所读的经文讲到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尼巴勒山沿着大海一带的诸王，这里讲到诸王有约旦河西的，有住山地的，有住高原的，还有黎巴嫩沿着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这些诸王这一次所讲的是指的是迦南全地的，不只是南地的，连北地的诸王都在里面。其实九章一节这个听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导论一样，它是指的从九章一直到十二章这一段约书亚征战整个迦南地诸城的这样的一个起头引言。也就是说，迦南地所有的这些王其实都听见了这事，这是指的就是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走干地，甚至神让他们战胜耶利哥跟爱城，并且他们都知道城里的一切的百姓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还不止于此，甚至他们也和喇合一样都听见了神带领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之后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九章的三节讲到了，即便各城的居民他们也听见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十章一节，到了十一章一节，分别讲到耶路撒冷王的听见跟夏所王的听见。耶路撒冷王听见的这一段代表是南地诸王的一个战事的起头，而夏所王是代表北方的诸王这个战事的一个起头。其实分别都讲到了很多人的听见，不论是基遍城的人或者是整个迦南地的诸王，他们听见的都是一个生命的威胁。他们看到的是神让以色列民在耶利哥城跟爱城里面所做的事，他们就心里害怕。但是九章十六节还有一个听见，这个听见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这次以色列人听见了什么？听见了来这里寻求这个做约定的这些基遍城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住在以色列人的附近，在基甲的附近，他们受了欺骗。这里许多的听见开启了这个故事的起头。其实听见是我们五种观觉里面的一个，我们通常都是靠着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跟触觉来吸收许多的资讯。那通常其实听觉跟视觉是比较快的，但是圣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听见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时代背景。圣经那个时代背景里面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荧幕这个东西，所以视觉的传递相对性就会比较的慢，比较的少，大部分都是靠口语的相传，所以听见就特别的多。我们听跟看，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就特别的方便，也特别的容易，也更清晰，因为我们可以用视觉直接的看见，不像听觉我们只是听到。所以常常我们有一句话说眼见为凭，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以色列人的这段遭遇里面，我们知道其实眼见也不为凭，耳听可能为虚，眼见现在可能也不为凭，因为我们不像神一般可以知晓万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事情的全面，我们仍然有许多的部分，许多的隐情我们可能是看不见的。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当我们听见了弟兄姐妹的这一些圣言的分享，我们也要怎样？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慎思明辨。其实不只是在我们在听见神的话语，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其实我们收集到这些资讯之后，我们也要慎思明辨。我们要多汇集这些资讯，以至于我们可以减少这些盲点，好叫我们可以慎思明辨，我们不会被欺瞒。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听见，听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之所以能信，也跟这个听见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在罗马书的十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可以信，其实是从听，听见什么？听见神的话。马丁路德曾经这么说，信心是神所赐的，而神所赐的信心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是神的话让我们听到，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透过圣灵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回应神。那个最原初的信心是从神的话开始，其实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人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而这个听到的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基督的话。基督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的里头，使我们可以回应神。这个原初的信心在这个回应的当中被显明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传道的人怎么可以听见呢？各位不要以为传道的人，那个传道人就是站在台上的这些牧师传道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清楚，我总是羡慕可以传道。我曾经跑去跟牧师说，哎，牧师啊，好像做一个传道人还不错。那牧师就听到以为说我要做传道人。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许不会被神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道的人。就像大使命里面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就像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都是奉差遣的人。在迦南地的诸王，他们听见了这些讯息，他们就要回应，采取一些行动，他们要做一些决定啊。其实在这里面，这些决定回应的方式，我必须先讲，不管是迦南诸王，不管是以色列人在听了基遍人求和的话，或是基遍人因为知道听到一些事情，知道一些事情，他们选择了求和，但是他们的行动在这抉择的行动当中，我必须说他们都不完全的合神的心意，都不完全的合神的心意。在迦南诸王他们的选择里面，我们从经文很明白的看到，他们选择了正面的对抗，他们选择直接要跟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民这个神的军队来对抗。其实我们想一想迦南诸王百姓的情况，迦南诸王是在那地，迦南的百姓在那地生活了多久？保守估计要超过400年嘛，因为神说400年后这个迦南诸地的这个人才恶贯满盈，所以保守估计至少超过400年。其实他们在神说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哎，这是我家。哎，以色列人是怎样？是侵略者，对不对？我们拿台湾做例子，国外的人都觉得台海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哪一天对岸打过来，我们做什么抉择，做什么选择？其实就是那种情况，那种有外敌来入侵的那样一个情况。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想选择保护自己的生命跟财产是理所当然，但是迦南诸王他们选择的方式就是正面的对抗，而这个正面的对抗至终最后让他们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原来是希望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跟财产，而迦南的诸王甚至要保障他们统治的权利，但是这样的选择 他们发起了保卫战，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使他们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你说迦南诸王都没有智慧吗？其实也没有，他们没有一层一层的等待约书亚来攻击。在十章你会看到，在南地以耶路撒冷王为首，他们组织了一个五王的联军。在五王的联军里面，他们先征战的对象是基遍人，因为基遍人怎样，基遍这四个城的人在南地 却背叛，先跑去求和了。所以这五王的联军就以基遍为对象，先要对他们发起战争。而这样的一个战争也引发了约书亚，因为这样的一个盟约，他必须帮助这个基遍这四城的居民来对抗五王的联军。而这个战事一起，却引发了连锁的效应，约书亚就在这样的一个战争里面一路打下去，就把整个南地的各城都打败了，以至于约书亚就攻取了南地的各个城邑。接着到了十一章，在北方的这个夏所王听见的讯息就不只是那两城被杀光而已，他听到是南地的各城通通都被杀光了。哇，这吓死了，对不对？这个联军五城都还没有办法，五个王的联军都没有办法对抗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北方其实不只是五城，北方是他们非常的团结，是各城都到了一个地方去集结，准备要对抗约书亚的一个联军。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还是失败了。总共经文的记载有31个城的王在南方跟北方的战役里面他们都失败了，并且他们的结局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北方诸王他们血气的决定。那基遍人呢？基遍人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止基遍一个城，他有四个城。那我们也知道他们选择就是要立约要求和，因为他们希望可以让他们的生命财产可以保全，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代价可能是要世代为奴。其实他们知道，怎么说呢？其实基遍人做这个决定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从经文来看，第十章的一开始就说什么，基遍是一个大城，如都城。他不只是一个大城啊，他的繁荣富庶好像一个首都一样。而且经文说城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勇士，哇，都是这个作战能力很强的这个勇士。可是他们其实他们有反抗的能力，他们却选择求和，他们却选择要跟以色列民来立约来和谈。他们如此做，当然他们知道以色列在神的带领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听见神不只是在约旦河西过约旦河走干地，不只是耶利哥城跟爱城的战役，他们其实是从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开始，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在经文的第九节开始，九章的九节开始就说这个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是完全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们知道正义之师不能用武力来对抗。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神的话。他们知道神的话，怎么说他们知道神的话呢？其实是从他们的行动看出来的。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他们经文里面说他们怎么样， 他们其实演了一出戏哈，他们带着旧口袋，他们带着旧酒袋，他们穿着旧鞋，他们穿着旧衣服，他们带着发霉的饼，在九章的四到五节我们刚刚有读，他们带着这一些来到以色列民，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可是我刚刚也讲，他们其实住的地方离约书亚所在的地方其实只有三天的路程，可是他们却用这一些外在的这些表象，他们企图营造一个他们其实经过了长途的旅行。所以我刚刚讲眼见不为凭，看到都是假。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让以色列民就相信了，就以为他们住得很远。他们为什么要营造一个好像长途旅行的假象呢？因为神曾经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民，那段经文是记载在《生命记》的20章10到18节。那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说，上帝跟以色列民说，你们将来，你们未来可能碰到一些战争，如果你们面对一个城来抵抗你们，你们要先跟他们这个有一个可以缔合约的一个机会，你们可以让他们来跟你来求和，如果他们愿意跟你求和，那你就善待他们，但是你可以使他们为奴来服侍你们。但是进迦南地以后，迦南地里面跟你们很近的这个诸城，你们不可以跟他们缔结合约，因为迦南地诸城所要面临的是神的审判。上帝甚至吩咐他们，就是要把迦南地这所有的这些各民族的人全部都要杀光。这是那段经文主要记载。所以显然基遍人他们知道神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民的话，所以他们就要营造一个住得很远，不是迦南地当地的居民的一个假象，好叫他们有一个机会。基遍人为什么求和，是因为他们知道了神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一线生机。如果我们是住得很远的，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这个谈合约，如果我们谈合约谈成了，我们的性命就保住了，因为有一个约定在当中。而神的子民以色列是非常看重约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背后要冒的那个风险是，如果谈不好，他们可能还是要被杀掉，他们甚至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以色列民不会是戴着一个面具，然后等你开城迎接他们进去的时候，再趁机把你们都杀光？其实他们是要冒这个风险，但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吩咐，他们抓住了这一线的生机，他们用一个欺瞒的手段得到这样一个合约。他们的诡计虽然得逞了，但是他们的谎言还是被揭穿。三天之后，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被骗。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失察，他们听信一面之词，他们被误导，所以他们跟基遍人缔结了合约。因为他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其实没有仔细的查验。经文只是用这句话做一个总结，他们不但没有查验，他们也没有去求问耶和华。但是他们被骗之后，他们还是必须要守约，他们仍然按神而行。他们没有因为说，因为这个我们是被骗，所以我们要毁约。但是在遵守约定里面，他们是心有不甘的。他们是心有不甘的。我们刚刚讲说，他们为什么心有不甘？其实他们真的想毁约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到这个首领面前去埋怨，说你们怎么可以被他骗呢？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讲说，基遍这几个城是大城， 他们甚至是水源地，在那一个荒漠的这个迦南的地区，其实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比较南部的地方，北边因为有山比较高，所以有黑门山的甘露，有没有？那个是在北边。其实在耶路撒冷这一带，其实雨量是很少的，所以即便这四个城它其实是非常富庶的，它甚至是一个水源地，并且这四个城里面，这个四个城里面的基列耶林，如果你记得在列王记里面，在撒母耳记里面，基列耶林是什么地方？是约柜曾经暂时停在那个地方，大卫王去基列耶林把约柜迎回来，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哎，又富庶又有钱，然后又有水，其实又繁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把它拿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守约，所以以色列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遵守这个约定，因此他们也按照神的话，使即便这四城的居民世代为奴来服侍以色列。可是其实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其实即便这四城人不是服侍以色列的家庭，这里经文说，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他们是在神的会幕里面，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还没有盖起来，所以他们是在神的会幕里面来服侍的。他们虽然用了欺骗的手段，神仍然使他们可以在神的居所，就是会幕来服侍，神仍然接纳他们，神仍然让他们在恩典当中。抉择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看到其实在迦南地的诸王在面对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刻，他们做了他们的选择。我们也看到基遍人在面对一个同样的困难，他们做不同的选择。虽然他们在当中直接的对抗违逆，应着景象，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难道欺骗的手段就是神喜悦的？其实也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第一个可以知道，我们面对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不要凭着血气应着景象来背逆上帝。经文也告诉我们，神这样行是要让诸城的，我们刚刚有念到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应着景象，以至于他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也不要以为神这样其实是不公义的，神怎么使他们应着景象接受审判呢？其实这段神使我们应着景象，其实不是神做的，是神不做什么。因为当神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恩典，我们就不可能回头。上帝的话，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可以信是因为听见神的话。上帝的话如果不能进到我们心里面，圣灵如果不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也就是说上帝不做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会有这个恩典。迦南诸城的人为什么他们做了血气的决定？是因为上帝决定他不做什么。迦南诸城人难道不知道神的话吗？你看到即便四城人知道，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听闻，就像即便诸城人。可是即便诸城人听见神的话，他们愿意回应，他们在这许多的资讯里面，他们找到了他们活命的机会。他们知道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只是因为他们不真的知道神的话，他们收集了很多资讯，他们找到一条路，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神为什么立这样的约定。其实神是 给所有对抗神的人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回头的机会。因为当以色列人在面对一个城的时候，他必须给这个城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出来求和。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希望所有悖逆人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但是因为迦南人有400年的悖逆，他们必须面对审判，所以回头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也要珍惜我们还在可以回头的时候，我们选择那条对的路。我们要慎思明辨，真的是真知道，在这许多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资讯里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并且我们可以在当中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做出抉择。抉择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刚刚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失察，看到基遍人他们用诡诈的手段，看到迦南诸王他们血气的一个回应，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除了那个血气的回应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外，不管是以色列民，不管是基遍人，我们都看到即便上帝不喜悦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手所做的诡诈的行动，但是上帝仍然接纳，即便人还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服侍神，可以在神的会幕里面。神其实是接纳和怜悯我们的。我们做决定很难，但是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神也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决定里面，各样的抉择当中，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寻求神，神也接纳也怜悯我们的限制，神也必定带领我们做出一个合宜的抉择。不要怕，只要信，神使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他旨意所造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主，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世上许多的艰难，我们或在职场，或在家里面，甚或在许多教会的事上，我们都有许多的选择。愿你帮助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主，我们是看重你的心意的。你与我们同在，你也怜悯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些决定里面，我们仍然刚强壮胆，跟随着你继续前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